刚才讲的有一点点我需要补充啊，在古书上缺乏为歌，它这个缺字啊，这个缺字古书就是用这个缺，用这个缺啊，所以它这个礼记上是写的这个缺，礼记写这个缺啊，不过注解里面它是叫同缺，同这个缺啊，所以你如果看了古书里面，他往往把这个缺漏的缺啊，把它拿来用作这个黄缺的缺啊，这个小黄缺实在是一向就很多啊，它的繁殖量是相当可怕啊，难怪在孔圣的庙的庙庭啊，不晓得有多少这个小黄雀的窝，而它的后裔会一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的窝下去，做孔圣的后辈也不错了，他的老祖宗随时都在身边照顾他啊，否则的话后边三四句不晓得他要怎么说了，他不能继续在个九窝十窝吧啊，因此这个啊，孔圣马上就在他的耳边说：“吃尽皇粮天中俗。”这个小黄雀可怕了，他吃着多少这个皇粮小米啊？天中就是不晓得有多少了，说很多了。吃尽皇粮天中俗啊！你这个东西令人讨厌了、啊，喜欢的东西他又不多一点，凤凰何少，你何多？为什么那个凤凰那么少呢？你为什么会那么多呢？凤凰何少，你何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事啊，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有许多这种事情啊。那么我看了这类的文字啊，是不是有这个事实？我看这个不要太认真了啊，不必太认真。有没有这个事实？不必去太认真。不过。我是见过这种的文字啊，那么拿来啊，就这里讲到缺乏为歌，连带的提出来啊，这个也可以这个做茶余饭后之处啊啊，这是第四化生，化生这个变化情况很多哦，不但是实在的动物，它当时就发生这种变化啊，还有啊。在人身啊，人的身体上它也会发生这种变化啊，各位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历史，看过古书的话，历史上有记载啊，很奇怪的事情，人的变化就是人的人身，当这个人身啊，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啊，在历史里面的记载啊，唐朝的显庆年间，显庆是唐高宗的年号，太宗以后是高宗，唐高宗显庆二年，就是西历纪年的657，西历纪年的657，那一年呢，据说曹州啊，曹操的那个曹。潮州有一个人变化为老虎，人化为虎，就是这个县城的人身啊，突然之间变成老虎了啊，这是记载在唐书啊，唐书的五行志里面有这种记载，不但是这一种而已，有好多种，唐朝武后的九十二年说有一个人呢、啊、因为病得很久了，在病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变成老虎，生病很久，后来在病中突然之间变成老虎，变老虎了，在屋子里面变成老虎啊，那么他的家人不知道因为他是病人嘛，人家要去看看他，他的嫂嫂去看他的时候啊，门一打开看到一个大老虎在里面，吓了一跳赶快出来，可是这个老虎要跑出来要吃他， 要把他的爪子吃掉。哦，他赶快跑，跑出来找很多人，把这个老虎围起来，围起来把它慢慢啊，想办法把它抓到，抓到啊，用冷水一浇，冷水啊，凉水一浇，哎，又恢复原来的人身了。可是人身上已经长了不少的老虎毛啊，哎，老虎的毛已经长成了。这是当体化，当体化，人的身体当体就发生这种变化啊。人变成这个水族的众生也有啊，啊，汉灵帝时代就有这一种故事，说一个人呢、啊、变成这个大湾，湾就是这个甲鱼啊，甲鱼最大的就是湾，啊，说有一个人呢、啊，活活的人生突然之间变成湾，跑到水里面去，啊，那么不但是在汉灵帝时候，这是东汉后汉了、啊。后汉之末了，汉桓帝、汉灵帝到汉献帝，汉献帝就是曹操，甲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汉献帝。汉献帝前面的汉灵帝，汉灵帝时代有这种事，可是一直到三国时代，三国之末，东吴啊，东吴保鼎元年的时候啊，说丹阳的地方，丹阳是地方名。丹阳有个地方啊，有一个老祖母啊，八十岁的老祖母，她在洗澡啊，平常喜欢用冷水洗澡，她八十岁了，她冷水洗澡的时候洗来洗去也变成大丸，在洗澡室里面变成丸啊，哦，她家人总是没有办法了，她的老祖母变成丸了，也不会说话了啊，那怎么办啊？明明是在浴室里面洗澡吗？可是后来就变成一个大湾，龙的没有办法，他的子孙呢、啊、做一个大水池，大水池给他的老祖母大湾去过日子啊。后来不晓得怎么办啊，这也是记载的锦书的这个五行志哈，这类事情都记载在那个五行志里面，不止这一两种啦 在这个历史里面还有好多嘞啊。那么其他不必一一细说，显示不但是这个动物小动物它会有这种变化，就是我们人生古代也曾发生这种变化啊。那么这种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了，不是平常有的了，平常不容易看到啊。那么有的时候会做梦啊，也许做梦的时候会做成这种东西啊，那也不一定了啊，很可怕。人三界六道轮回啊，什么样的身体没有做过，什么样的身体都有曾做过的，都有经验，所以因此之故啊，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胎卵石化这四样就可以成为整个众生的受生因缘，应当已经足了。为什么还有后边八种呢？这八种大致都是说，在我们欲界，尤其这个人世间，人世间里面畜生道、鬼道的众生发生种种的变化，会有这种这个生物的天变。那么佛说出这些事情来啊，以我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佛说这些话是要我们学佛的人做警策，做警策，就是说你们学佛要好好的下功夫啊，不能马马虎虎过日子啊，把这个时间空过很可惜啊，万一堕落啊，你看后边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受身，哪一种没有说过啊，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有这个机会，所以要特别小心，要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好的下番功夫啊，尽量希望当生就要解脱，假如没有解脱的话，再过周生将来生到哪一种环境之下，这就很难说啦。所以后边八种啊，我们不妨把它看作警策，看作警策。 佛在警察我们啊，要好好的用功啊，不能空过这个时光。你看后边的众生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们如果没有超脱的话，随时随地啊都会有这个因缘，要特别的留意。那么胎卵十法师中讲过了，第五啊是属于有色相的众生。经文说，有因世界留爱轮回，障颠倒孤，和合铸成八万四千金耀乱祥，如是故由色相劫难流转国土，修旧精明其类充色。这是第五啊。因为世界内所有的众生有这种留爱轮回的种子存在，留爱轮回的种子这个留爱轮回的种子就是这个第五有色的这一类众生啊，他的第八阿赖耶识的识田里面会有这种留爱轮回的种子存在。这个留爱轮回的种子就会使你生在有色的这一类的修旧精明之中啊，所以因由这个世界里面由这个停留在某一个情况或修或旧的情况发生阻碍啊，那么由此就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成这个修旧精明的有色的这一类众生啊。那么他的这个颠倒的原因就是有障碍啊，过去多生多劫做事多方面障碍别人，妨碍别人啊。那么由此升起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中有许多这个障碍的这个情况，这种障碍中种子会升起颠倒，让你生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受种种的迷惑而受种种的苦恼啊。所以跟这种的轮回颠倒和合铸成和合铸成显著的铸，这个不要念成执着的着，不是着，是住啊。显著由这个留爱轮回的因种显著混合的缘故成为众生八万四千烦恼。所以说由人世界留爱轮回啊障颠倒故，和合铸成八万四千金耀乱祥，金明精细，耀是光耀，平常没有光，希望要有光，因为希望要有光，发生心地中的各种乱想，这个乱想里面就有发生这个精明而显耀的这种情况的生成的这个现象，所以有这个有色相的艰难。如是指上文，如是故由，如是由上面起获造业的缘故，就有因有果，有这个结果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受生的时候就叫做色相的劫难，劫难就是硬肉啊，这是进一化身的有色啊。那么这个辗转流通于十方国土啊，那么因此这个世间上有这个修旧精明啊，其类充色啊。修旧精明就是提出这一类的受身的情这个名相啊。那么在讲义里面解释说，或为日月之精华，或作星辰之明耀，吉则越修真，凶则越就真，在物而为灵活，傍诸其类充色。按照注解的说法，修旧精明就是本类的名目啊。 它或者是成为日月的精华啊，或者是成为星辰的明耀，这是解释这个精耀两个字啊。九九精明当中的精就是指的日月精华啊，这个星辰的明耀就是那个明啊。那么修旧两个字啊，修是好的急的好的，就叫做修正啊，不好的凶的就叫做旧正啊，就是吉凶了，世间讲究吉凶的啊，好的是吉，不好的是凶啊。这是说那个精要啊，这个意义。而在物品当中呢，就是动物啊，像人活像棒猪这类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满满的到处都有啊。这样的解释啊，大致看起来好像能够明白，但是这既然是受身的现象，就是不像受身现象，这个说法不像受身现象啊，因为这是十二类受身的现象吗？那么这个有色的受身现象啊，是这样子吗？这种的解释能不能通啊？这里呀、啊，这个第五种跟后边第七种很相似，很接近。不过后边第七种完全按照这个神鬼精灵方面说，而这对第五种是注重在做好做坏的修究两种情况说，好的修，不好的救，越这两方面说。但是如果说它的声音啊，这就很难了解了啊。关于这个萤火在这个长水书里面呢，他也写着这个缺火，就是薄缺的缺加火字旁啊，认为是缺火啊。但是缺火的缺字啊，查字典呢、啊，这个缺字是火把啊，古代没有电灯，都是电火把。而这个火把的做法呀，古代用这个艾草晒干了绑起来，万一晚上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把这个艾草的火把点着了，一个人拿一个火把啊。尤其在古书里面说这个缺字啊，是古代在晚上行祭典的时候用，古代晚上祭典的时候啊，才用这个火把，而这个火把一个人拿一把，那么多火把起来就是很亮了啊。那么原来那个缺火的缺，他把它解成这个火字旁薄缺的缺啊，那么这个意思与这种道理有一点相近。但是经文里面明明说的是萤火，萤火是萤火虫啊，火大陆脑西卡利啊。火大陆脑西卡利，日本话啊，就是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唱的歌啊，是火大陆脑西卡利马罗脑尤基啊，我还记得这么两句了，再往下我已经念不出来了、嗯、那么这本来是古代的人火虫啊，所以这个三字经，人之初的三字经里面写的说啊，如囊萤如影仙，古代人读书用这个透明的布囊啊，把这个小萤火虫抓起来，抓了一大包啊，借它的光来读书啊。穷的人没有钱买油点灯，用这种方式啊。也有一种注解啊，说那个缺火啊，火字旁做过薄缺的缺的那个缺火，他说那个缺火啊，可能是墓地间的灵火，墓地的灵火，公墓啊，墓地的灵火。这个事情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验，我 我这个小子的经验实在太多，我在小的时候我亲自看到，因为我在家在石头山，石头山在半山，老家在半山是个石洞，我那个半山的石洞的老家对面看过去，右边右前方正是一个公墓，右前方是个村子里面的公墓。我在这个老家，我13岁的时候，老家的这个小神庙就变成一个扶栏的啊，晚上啊，架起扶栏，一个月最少有2次，初一十五啊。那么经常啊，我13岁的时候在哪里当副机，我曾看过几次，看到这个墓地的灵活。这个墓地的灵活是什么样呢？这个墓地的范围啊，到了晚上它要发生这个灵活的大游行啊，哦，很壮观呢，你没看过耶。这个大游行啊，这最先在哪某一个地方啊，发生一个活灵活，活是尾巴是尖的啊，这三角形下来啊，会摇会动，那么一把出来了，慢慢会增加2把3把4把，然后就一直排，前面的一直走一直排，就绕那个公墓绕一圈，满满满满的这个这种的灵活，就整个墓地满满，而他们都在走动绕绕圈啊，绕到大概是第三四遍吧，我不曾去算过，绕过几遍之后，然后他就回到某一个地方，在哪里集结，在哪里停下来，停下来最后过了半夜他就没了，就散了。最奇怪的地方，你看那个灵活停在什么地方，明天人家送葬这个埋葬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奇啊。我因为发现这种情况，我还小，不了解不懂得这个事情，那么大人呢他也看一样是可以看得到，那么他看到他停在那边呢，他晚上注意，哦，停在某某地方，明天后天有人死了送去埋葬，就是那个地方，这个灵活停在哪里埋葬就在哪里，这好像他们事先准备欢迎某某人要来啊，我先来啊，大家的这个同庆一番，然后啊，欢迎新的同伴到这边来，好像有这种味道，有这种味道，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不是我随便说，是实际上的情形。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的脑子还会现出那一种的现象，很清楚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这种的现象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月亮很亮的时候不会有，都是天黑黑，像这个时候啊，这个初一前后啊，那个天很黑啊，连星光都没有的时候，那个灵活特别亮，特别亮啊，这是我亲自看过的，地方上都是说这不好听，叫做鬼火了啊。但是这好像啊，他那个地方会有新的同伴进去啊，他会就事先出来绕了这么几圈，然后停留在这个埋葬的地方啊。我曾看过连三个晚上停留的地方都不一样，而那一段时间不过不会超过7天内啊，都会死了3个人，这3个人呢埋的地方都是他停留的地方，非常非常特别啊。所以这种的灵活，可是是不是受生因缘，没有办法了知，因为这个活的出现啊，就是晚上看一看，等到明天没有了啊。而这个活的出现，是不是那些灵鬼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出现，也不得而知啊。所以世间上啊，奇形怪状的事情啊，多得不得了啊。上面这个关于讲义里面的解释啊，大致是可以看得懂，那么其他的注解还有像楞严经执掌啊，他的注解还增加一些名相啊。他说托比精明视线修旧，如天上星宿之类，又 是由报几凶神，往往假托灵物，以此类色。这一点呢，讲义没有抄进去。他说世间上有一些专做报吉报凶的那一种神类，什么呀？卜卦的啊，他们会这个问卦的啊，问吉问凶啊，好坏情况，这往往是假托神灵，说某某神某某神出现啊，嫁居湖南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我曾说过，我13岁当副机，就是正机手站在一边，那么他是两个嘛，这两个是一个人拿一边一个，如果是只有正机拿的话，这边不平均啊，所以这边要有一个副机手拿住，不要动哦。我13岁。身体很小又矮，垫那个小凳子啊，站起来差不多啊。那么有的时候啊，小孩子会玩啊，想跟神玩啊，怎么玩呢？手用力抓紧一点，哦，不得了哎！那天晚上如果用力抓的话，今天晚上睡觉痛苦了，整个背棒好像被打伤一样，痛了3-4天，不能硬抓。只要手捧住啊，不要用力，用力是自己吃亏，这我亲身经验啊。究竟他这个沙盘里面写出来的是不是有字，我是副机不得而知啊。而那个正机是念念有词啊，他好像是看到有字啊。不过有一点很特别啊，灵鬼附人身说话呀，都会靠这个人的习惯而来办事啊。假如这个正机的这个人是个烈性的人物，火爆性的，哦，那凡是无论不管你是什么神来哦，他的那个神的名字很多了，他这个无论什么神来啊，都会有很强的力量啊。这个拿着这个桃枝啊，也是打得很重啊，并不久，而他做的诗啊，也做得很有分量啊。那个时候太小了，不了解他的作诗的这个诗的味道啊。不过有些诗啊，我听得太多了。也差不多听一两遍都可以记起来的，听得太多了我都可以过背啊。所以这个灵鬼附身啊，就是例如说服软的啊，还有这个跳胆啊，他们都有一套，都有神灵附在身上。不过很奇怪的，他说的都有姓有名哎。我记得我在服软的时候，他说古山的释迦牟尼佛黄，下面有个姓黄的黄。这个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灵，后边加一个字，他为什么加那个字啊？他说现在的观世音菩萨是姓林的人在哪里座位。但现在古山的释迦牟尼佛是姓王的人在哪里坐位置，他们是这样子说的。所以他是神佛不分啊，什么神都有，有的时候孔子也来啊，不过他没有二佛三佛啊。那么有的时候啊，太上老君也会来啊，还有什么元始天尊，还有什么啊，好多好多仙的名字，南极仙翁啊，我记不得那么多。这些灵鬼啊，如果是好的，以世间人往往会有一些帮助啊。有一位伏击伏兰的，专门是做医师的，开药方的啊。哎，他如果有人问病状，开起药方来特别像个样子啊，跟平常时就不一样，而且他那个药也会有灵验啊。为什么？伏击本身就是医师嘛，他本身就是医师啊，听到你所问的病啊，我想灵鬼跟这个伏软的这个人两方面的这个医学混合起来， 是有作用的。我只听看过他这种情况啊，他们开药方很有道理。那么听说拿回去这个治疗啊也是比较有功效，原因是他们两方面都是医的话不得了的啊。那么这些医生的神里面，孙思茂也来啊，扁戏也来啊，这是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就是了。还有这个执掌里面的解释啊，他引用涅槃经里面的八十神啊，他说这里所说的所谓修究精明啊，就像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八十神也是属于这一类啊。涅槃经里面的八十神啊，在涅槃经，不过涅槃经有南本北本的分别啦，南本涅槃是经过慧观法师、谢灵润居士等他们重新重置过的啊，是把这个文词重修过的，比较念起来比较顺。那么一共只有36卷啊。北本涅槃呢是原来这个谭无谦三藏法师在北梁翻译的40卷，那个原本翻译的涅槃经叫做北本涅槃，分南北呢。北本涅槃，北本涅槃经原来他翻译的时候就有40卷，所以假如说涅槃经要分出是南本还是北本，南本北本呢，不这个卷数不一样。例如他说的那个八十神，这个八十神的名相，如果是在北本涅槃是在第24卷，如果是在南本涅槃是在第22卷。因为它相差4卷了啊。为什么涅槃经里面说这个八十神呢？他说当时印度啊，那个时候也是多神教，什么神人家都拜。他说这80种神呢、啊，为当时印度人所崇拜的。这个80神是哪80种呢？在涅槃经里面，就是北本涅槃的第24里面说啊，有十二日啊。就是12时辰，涅槃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这个12日就是12时辰，就是子除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时辰。例如今年是壬午年，属马，今年出世的人就是属马啊。那么处牛虎兔龙蛇马。子除寅卯辰巳午，羊猴鸡犬猪啊，就是未申酉戌亥，未是羊啊，申是猴啊，酉是鸡，戌是犬，就是狗，旺旺的狗，亥是猪，亥年出世的就是属猪啊。我是成年出世的，是属龙啊。那么这个12时辰12日，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就是说，这就是12时辰呐、啊，所以叫做12日。还有12天，印度人所崇拜的12位天使天人，还有五大星就是金木水火土了。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就是五大星，就是五行啊。啊，还有北斗星、马天星、行道天、波罗多八戒天、功德天啊，这是单名字。还有28宿，28种星宿啊，这个一方有7个星星，四七二十八星宿。这个28星宿跟中国的说法大致差不多，名相也很相近，经文里面也曾说到啊。还有地天、风天、水天、火天、梵天、罗陀天、阴体天、鸡摩罗天、八北天、摩羯首罗天、半阎罗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书天、泼树天，这样子就有80。但是这个80神也属于这个第5类，但是并不完全像是，有些地方不一样啊。 那么这些无关重要，可以不必去求解释。那么我们讲到今天为止啊，就算是十二类生的十二种当中讲了讲到第五种，还有七种啊。我们停一个礼拜，在过去的礼拜天就是农历的十五，继续讲下文啊，下文。